全部丢掉。丢掉呢，那一年我的身体呢，其实本身也是很弱不好，因为有时候在家中也是很压抑什么的，就是工作压力也很大，本身也不好。那我就是到处找医生，找医生呢，我的大姐姐呢就为我找一位她说很有名的医生，早上呢要6点钟去排队才能轮到，就是去看医生。那我就看医生，然后呢吃这个药，吃了这个药呢，刚吃几次呢还觉得不错，那就再多吃几以后呢，我就开始这个身体是非常，反正这个药是本来也不错，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那个抽屉的匣子，反正这个身体就越来越不行。那我也是很会熬，也不告诉家里人，反正先生他知道一点也不是很那个明白的，很难受。那有一次呢，正好家里呢来很多的客人，先生在，我们也是陪客人在他躺到那一天我突然就身体很不舒服不得了，就是赶紧就回到卧室。我不知道什么，很难受，难受的就是不很难承受不了，很难受。那我就突然想起我20岁左右的时候呢，我曾经是听过一个祷告，就是我的姐姐当时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教会来家中，几个姊妹来家中为我姐姐祷告。那时候其实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教会，或者是从来就是不知道神。那个祷告呢，哎呀，我觉得真是天上来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祷告。那年轻的时候呢，喜欢看小说嘛，就是战争与和平啊，什么安娜克列尼娜，就看这些。那天我也在看小说，当时他的祷告飘过来，哇，我感动的我直流泪，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呢，也就把这个事情就忘记掉了，就说祷告的事情。那一天我突然就想起这个祷告，我就说，哎呀，救主救我，救主救我，一直这么讲。那个等客人走了以后呢，我是就非常难过，就这个身体非常难过，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难过。然后呢，那我先生呢，后来就跟我先生好像觉得自己要死嘛，觉得自己要死，就跟他讲一些话，就说就是要吩咐一些他什么事情，好像觉得那一天我会死掉一样。我先生说，那也是真是感谢主啊，圣灵也感动他。他说，我们叫你的大姐过来为你祷告。我先生本来是拜偶像的，他是每一年都要去拜偶像，每一年的正月的第一天，他就去拜偶像的。但是他那一天他就讲啊，我里面就很高兴。我说好啊，那大概12点钟了，我姐呢，他就看我需要祷告，他很高兴，赶紧就跑过来为我祷告。那一天我算是平安。那后来呢，我就去看医生嘛。医生检查以后呢，没有任何的病，就是整个身体都检查。检查以后呢，我就等这个结果的时候，我是很害怕，以为自己生了什么绝症了。但是医生说没有病，一点病都没有。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呢，这个病到一个程度呢，就是全身呢，就说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一口饭，吃两口饭就要躺下来，没有力气了。到后来呢，就全身被捆绑，我知道真的是被捆绑起来的。整个人就是有一天就是下午吧，我妈妈、我姐姐都在我家，我家里很多人在，我突然有个东西过来，就是把我紧紧的捆绑着，我就躺在那一动也不能动。我说来了来了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来了，把你捆起来。把你捆起来的时候呢，我妈妈跟我姐姐就在我身上按，那我是一个三姐，她还没有信主的，就在我身上按。她说在哪里哪里哪里，我说哪里，我就是两个手臂全部被捆起来，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就躺在那里像死人一样。那段时间真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很难受。后来呢，我的大姐就请教会，他大姐一直为我祷告。后来他说请教会，当时呢我还没有信主，觉得请教会觉得很麻烦。为什么呢？觉得我如果请教会，他为我祷告如果好了以后，会不会拉我去教会？我觉得还等以后老了以后再信，现在觉得信还太早了，觉得这样，当时觉得还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样一个光景。 那教会就为我祷，当时教会的人一来呢就不同，我觉得里面很平安啊。那时候呢，大家都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身体不好，都来看我，但是我从来不给他们讲我的病情，因为这个病情他们会不会明白的，我知道，我里面就觉得很清楚，因为也没有病，暂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那教会人呢，每天他们就是每天两次的探望，两个姊妹来探望，然后我就给他讲我说我是被绳子捆着的，我知道我整个人被绑着，我说我都不能动，看我是人也是可以活动，但是我里面不能活动，就我就是看到一个形象，就是我是被绳子捆着那个样子。他们说这仇敌嘛，这是仇敌的攻击嘛，因为我把那些偶像的东西凭血气，因为我不是奉主耶稣的名，我也不是信主，我就是凭血气把那些全部丢掉，然后呢这个仇敌就过来挟制，他要报复嘛。那他说啊，他说神会救你，反正就这样，我看一看啊，讲到哪里了。哦，那时候呢，教会也众弟姊妹也为我祷告。那有一天呢，他们还带我去教会，教会呢帮我祷告。那他们说你也祷告，我说我不会祷告啊，我不会祷告。那个弟兄说，我呢祷告一句，你也呢就是跟一句，那我就跟着祷告，那一段时间我非常需要教会，就是弟兄姊妹探望还有祷告。那段时候真是很非常的黑暗，还有呢那一段时间我是非常的害怕，有一天呢，就是我的妈妈出去就十五分钟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怕得不掉，不知道为什么很怕，很黑暗，很怕，就是好像整个人都在发抖，我就叫我的妈妈，我妈妈不在，她看我已经睡，她以为我已经睡着了，就出去一下，我就怕的，后来呢我就叫妈妈妈，后来我妈妈一来把门一打开，看我这个样子啊，就赶紧就请隔壁有个弟兄过来帮我祷告。是那个时间呢，我想我说祷告呢也这么多了，就问我姐姐，我说祷告也这么多，为什么神还不救我呢？那我姐姐就讲了一句话，她说神要给你一个特别的见证，因为我们人太健忘了，有时候把主的恩典都会忘记掉，就这样。那我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啊，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整个人被捆绑的情况下啊，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就是唱这首诗歌《救恩何等丰盛》，哇，那天我唱的我真是非常的阿门，就是哇，主张开一切的锁链，那天就是很啊，就是也是说很有信心。那我这个病了也是病了大概也是很久，一直是直到有一天就是教会整个教会来我家里为我祷告。我其实祷告到一段，就是说祷告了其实觉得还没有好，祷告还没有，那吃药也没有用，什么药也没有，然后我是医生呢，有次医生说看我脸上的暗淡无光吧，医生说是不是忧郁症，他就这么讲，是不是忧郁症，他说那我试试看，让开一瓶忧郁症的药让我试试看。我看看那个药的说明书嘛，就可以一天吃六粒，那我就吃了两粒，吃了两粒以后呢，整个睡到第二天的晚上就非常难过，吃了那个药非常难过，我知道这个药可能不对我，所以以后就没有吃，那我就说那就靠主吧。那有一天就是教会整个教会来家里为我祷告，那一天呢祷告了以后我也没有感觉什么，但是我先生因为他要工作，所以呢他就祷告以后就把我带到我妈妈家里。那一天大概十点钟的时候，我突然感觉不一样，整个人很释放，那一天我真的我非常的释放，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释放，我就把那个窗忽然想到要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把这个窗打开的时候我全部好了，很释放，我就打电话告诉我先生，我说我好了，我知道我那天就好了，我说我已经好了。哦，那以后当时那时候应该说就是那一天的就全部释放，神真是断开我一切的锁链，把你完全的把你释放，然后我这个病就整个好，整个完全好。 王小，但是那种因为被那个抽屉一直挟着呢，身体还是很虚弱。有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捆绑，我就还在想这个捆绑被身捆着的感觉嘛。啊，想想连边都发冷，啊，那个手臂都发冷。但是看看还能动，是假的，只是有点怕，因为捆绑怕了。啊，我是真正的，是断开一切的锁链，真的已经没有捆绑了啊。就这样，那我是99年呢，才受洗，那时候教会就请我受洗，我就想啊，再等等，觉得好像还要自己做好一点，觉得他自己还不好，因为也真的不懂，虽然神这么救了我，还是不懂。那到99年呢受洗，受洗以后呢，那时候我就去教会嘛，去教真是非常的平安，去教我以前真是才觉得我以前那么愚昧，我不知道神真的是可以跟你讲话的。以前我姐姐说神对她讲话，我觉得她啊有点不一样，怎么了？好像很害怕，怎么神对你讲话？哎呀，我们的神真是对我们讲话，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我得救以后呢，我就开始啊，对我先生有很大的负担。那我也知道神是我们如果不得救是怎会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我开始知道。我开始知道呢，我对我先生的负担很重，因为我爱他，我在这个担忧当中呢，也就是体会神爱我们的心嘛，是吧？所以我就那我就跟弟兄姊妹交通，跟我姐姐交通的时候，他说你就为他祷告，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每年呢还是去那个庙里去拜拜，他是。很重要的一年当中第一天，有时候呢我就讽刺他，我说啊，好啊，你拿了这个东西今年就发财了，我就其实讽刺了，我是这样。那我就一直后来我就一直为他祷告，好像呢祷告的效果不是很大，感觉是也不是很大，但是我还是一直为他祷告，我为他，我求神，我说神啊，在此人不能的，在你凡事多能。因为我们知道我有时候跟他讲是很弱，他也不会的，我就一直那祷告呢，祷告了，我是99年嘛，以后为他祷告了很久很久呢，那也是很奇妙。我来美国以后，当时我来美国还是有点怕，以为呢来美国不知道有教会，怕自己会丢失掉。我教会的姊妹也说啊，赵青啊，你刚得救还是个婴儿，你去美国他们很担心，哎，会迷失掉，会真是会迷失掉。那我后来想，我说啊，我不去了，我不去美国了，我说如果我去美国把这个天上的福分丢的话，我觉得什么也不值了啊。但是神还是后来还是带我来这里，神有奇妙的带领来这里呢。先生也暂时脱离了那个偶像，他就是那个脱离那个偶像。那我为他祷告以后呢，很奇妙啊，在去年教会开始对我先生有很大的负担祷告。那教会呢，我也很感谢，就是教会在神面前呢为我先生提名祷告，为他的得救呢付出很多的就是祷告。那先生也是很，就有一天呢，甚至也是神的带领啊，礼拜二的祷告会呢，我那天我其实忘记了那天祷告会，突然想起来有祷告会呢，因为太迟了，我先生就带我来教会，那我说你也留下来，我就请我先生留下，他也就那天很顺服就留下来。祷告会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在祷告的时候，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一句话给我先生，要靠神不靠人，神就碰一碰他的心，当时他就感动的流泪。他后来对我讲，他说神今天就给他一句话，他说他当时就眼泪都流下来了。那但是我呢，他叫他受洗呢，他说啊还早，他说等他的妈妈呢以后呢不会，因为他妈妈不会让他受浸嘛，就等他的妈妈老了，他也不管这些事的时候他在受祭。那但是我还是因为有信心为他一直祷告，就会一直为他祷告。那我们在今年的2月13号受洗的时候啊，那一天是早两个礼拜啊，那东亨弟兄就对我讲，他说少卿，请你的明天是下个礼拜是逐日，是我讲请你的先生呢来这里，就是啊 那我说好好，但是我心里面一点底数都没有，一点就是数都没有。那当然回家我每天就说祷告的时候是先感谢神，先感谢神以后我就是为他祷告，第一个就是为祷告，看上去效果不大，但是我就是为他祷告。我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多能，就是说求神为他开路。我说神啊，你可以在旷野开道路，在江河就是开就在沙漠开江河嘛。我说啊，神啊，你就求你救他，我真是求神救他。那神真是也是听祷告的神，所以神也操练我的信心。那一天他也是，我叫他主日他说愿意去，他说愿意去。去了以后呢，受洗其实我都没有把握啊。马弟兄跟佩桃姐也过来跟他谈话，看他也蛮好的。那天就是受洗的时候，他后来他就愿意来受洗啊，感谢主，真是感谢主。然后他受洗，哎，他其实没有，从来没有听过教会的讲道，也没有来聚会，也没有看圣经、唱诗歌，他都没有过。但是神就这样就让他得救，让他得救。那我就是平时在家里的时候，一有机我就跟他讲神嘛，有机会我就跟他讲神，有机会就跟他讲神。他听的也就是在我嘴中说的那些道，他都没有听过。那天他得救以后就不一样了。他得救以后，我就开始为这个礼拜天的波饼，我对他有负担。我是觉得啊，我说我知道他是很爱这个工作，很爱这个工作。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礼拜天这个波饼，我们放下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放下一天，然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主，然后让你听到。因为他都没有，我说我们去吃是天上的粮食，是神的话，是粮食要供应，因为他还是像个婴儿一样。那也是借着祷告啊，他来第一次他来呢，三十几个手机，他是有三十几个电话，但是他还好在这里全部听完，然后赶紧又跑过去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其实也有，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工作，人很多人在公司外面等，有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说哎呀你们怎么了怎么了，就在我说我们就是，我说带我们去这样去努力去做的这一切就是所谓的工作嘛。我说有什么，它的意义是有，但是它是属地的，就是说我们能够活到一百岁，那它的意义也就在一百岁当中。但是我们去教会，我们是得那个永远的福分。我说我说你做生意的应该是会知道哪一个是比较重要，就是。那我先生呢？但是我在家中我的见证也不好有说。有一次啊，分享一下，有一次他呢要我呢晚上，其实我是因为那天可能累了，他呢是有点撒娇嘛，他是叫我去厨房为他端一个点心嘛。我说我不去，第二天是正好是礼拜天，我说不去。他说你不去啊，那我明天就不去聚会了。我说，我就不理他。但是里面其实不平安了，开始不平安，但是不理他，他自己就拿去厨房拿来吃了。哎，第二天我就问他，我说今天去不去聚会，我是很怕啊，今天去不去聚会。他说去，怎么不去，我们在美国是没有办法的，一定要靠主。后来他想想，他正是在圣灵里面讲的这句话，不是在美国，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要靠主。哇，我那一天我真是非常的啊，感谢主，真是神，真是他受洗以后神就与他同在，然后让他里面也是知道我们真的要靠主。所以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现在礼拜天呢，他现在都是很愿意摆下。那我们的神也真是，他真是神，他呢就是我们放下这个工作，其实我也无所谓，就是说有没有生意或者为这个礼拜天的亏损生意，我真的是无所谓，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觉得真的看这些都无所谓。那神呢也真是很祝福，他呢没有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天的敬拜，就是礼拜天去聚会呢让我们损失什么，他还把更大的祝福给我们。我们就是这大概前个月开始来聚会以后，比以前都要好，就是 但是我们真的觉得这也是神的祝福嘛。啊，感谢主，我的见证，谢谢大家。
我们真的很感谢神哈，能够让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见证，这真是又真又活的见证，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在非洲啊，有一个部落的酋长，按着他们祖宗的遗传呢，他们向来就是拜偶像的。啊，那因为你知道吗？欧洲那个非洲那个地方啊，非洲哈，那个地方很穷，所以他们的偶像都是用什么做的呢？就用木头做的。有一天呢，他也就照着以往的那个惯例啊，他就去拜那个偶像。可是当他跪下去起来之后，他觉得不对啊。他说：“是不是一块木头啊？”说这块木头呢，我们用来烧饭的；这种的木头我们用来盖房子的；这种的木头我们用来说不好听啊，用来做那个厕所的。那我现在在拜这个木头。他心里面呢就觉得不对啊，我说不对啊，如果我的神是这一块木头，我在拜他的时候，我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所以他心里面呢，他觉得非常的不平安啊。从那开始呢，他就不拜了。可是不拜呢，他里面还有一个最深的困惑，到底这位神是谁呢？我如果不拜这个木头，那到底这位神是谁？所以他心里面呢，他就有一个想要认识这位神的心意。一直到有一年，西方的传教士来到这个部落，当他们把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的救恩向他讲明了，当他把圣经打开让他看了，这一位酋长心里面就明白了过来，他心里面就有一个确据，原来这一位神他心里面一直想要认识的就是这一位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朋友们，可能今天你还没有信神，可能心里面你觉得这世上没有神，但是在你心的最深处，真的你知道有这一位神。但是比有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知道这位神是谁吗？你知道他跟你有一个关系吗？请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很短，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读的圣经非常的短。好，列在大家的节目单上面，请我们一起来读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节还有八章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在这个问候的信件的里面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已经信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们已经信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他们成就的救恩，所以他们就把这一个好的消息，他们就把这个道往各地去传啊，往各地去传。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认识，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需要，在他们最深处人寻找不到神，神就自己来寻找我们。神先寻找到了一批的人，得到了他们，再让他们去传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朋友们，我们所信的神在这里说两个特点，第一个叫做真神。什么是真神？真神就是真实的神，不仅仅说到他的存在，他说到他的本质是真实的神。你知道今天在我们人当中，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诚实，对不对？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第一个要素，我们必须是真诚交往，交往的。但是，今天我们觉得在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往何等难得，容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四个字：尔虞我诈。你不仅仅盼望你的朋友，你所交往的对象对你诚实，人家也盼望你对他诚实。可是交往的结果显出两种情形：第一个，别人对你没有办法诚实；第二，更悲哀的，我自己对别人也没有办法诚实。这是一个事实。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夫妻之间本来就应该是最诚实的关系，可是今天夫妻之间能够诚实来往的，说真的不多。丈夫背着妻子做了许多的事情，妻子背着丈夫也做了许多的事情。所以中国人跟西方人都有一句话，同床异梦啊，那个叫做噩梦，不是异梦，噩梦。一觉醒啊，你真的不晓得你的床边人对你做什么的事情。我们人何等的盼望一个最基本的关系，最基本的一个情形，真诚实在都难得。但是我们的神有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是真实的，在他一点虚妄都没有。所以今天人与人之间，你知道吗？悲哀到一个地步，我讲的话都难以被接受，难以被相信，只能立纸立约，只能白纸写成黑字，在律法上面来签个字，说这就是我的约，这就是我的话，算了。但是在历史历代里面，多少和平的约一签下去之后，第二天这个约就失效了，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这个真实的情形。真正的和平不是立在白纸黑字上面的。今天以色列跟多少他附近的国家签了多少次的合约，没有人真正相信的，连签约的人他自己都不信啊。我们的神他是真实的神，在他一点虚妄都没有。你说这个世界的盼望在哪里？人的盼望在哪里？朋友们，人的盼望在这位真的神，真的不在白纸黑上的合约，不在人给我们各样的应许，我们的盼望是在这位真实的神，因为他以真实待我们。就算是人对他说谎了，就算是人对他背离的，我们的神永远不会背离我们，在他一点虚妄都没有。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第二个特点，在他没有一点的改变。今天我们人第二个特点，我们善变。我们的感觉常常在变，今天我们很高兴，可能到了下一个时刻我们非常的愤怒，对同样的人同样的事我们善变，我们的改变非常的快。但是我们的神有一个特点，他没有一点的改变。这个没有一点改变特别说到一件事情，说到神对于我们的爱没有一点的改变。所以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个没有大的改变。第一个，他定义爱了我们，就是不论你怎么样他还是爱我们，但不表示我们所做的他喜悦我们。第一个，他定义爱了我们，他永远爱我们。第二个，他爱我们爱到底，他爱我们爱到底，不是说时间的钟表，爱我们爱到底就是说他陪着我们一路走，在任何的过程的里面，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在任何的遭遇的里面，他爱我们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今天就算是你信了耶稣，就算你软弱不信到一个地步，神还是陪我们走，他还是没有改变。这说到他向着我们没有一点的改变，他是这位真实的神。第三，真实的神说到，今天我们存留在这个地上是因为他的爱的里面造了我们。 今天绝对没有一个父母亲是因为孩子生下来以后才爱他的，没有，每一个父母亲都是在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就爱着他，甚至在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就为他预备了这一切在世上所有的需要。我们的神是这样爱了我们，这是他的真实。所以今天我们被造，我们今天在这里出生，我们真是要来认识这一位真神，不然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很愁苦，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很贫穷，因为不知道原来神是在他最大的爱的里面生了我们，神在他最大爱的里面创造了我们。第四，这位真实的神说到什么？说到今天在爱的里面，他呼召我们悔改。因为我们原先不认识这位神，我们对这位神的态度认识是我们不要他的，我们离弃他，我们不信他的，这是我们本来的情形。可是这位真实的神，他在他最大的爱的里面，今天他做一件最大的事情，他还呼召我们悔改，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走以前的路了。以前你怎么样不信神，以前不论你怎么样羞辱他，以前不论你怎么样用最轻蔑的话对他，他说我都不在乎，我今天还是要呼召你悔改，我还是要呼召你停止那条路，回头走另外一个路。这是他的真实。神今天在我们当中做了一件大事，他怎么样召我们悔改呢？走另外一个路呢？神在他在我们当中做了一件最大的事，就是把他的儿子亲自赐给了我们。所以你如果愿意，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读圣经，你可以发现，你可以读到耶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第一件事情，因着他也是这位真实的神，他来显明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但是耶稣来说过一句话，虽然你们都是罪人，但我不定你们的罪。今天这种话在人的当中从来没有的，今天我只要发现你是罪人，我一定定你的罪，对不对？一定的。但是耶稣来显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因为所有的人都不信神，不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这位神的儿子耶稣来，他是接受，他又活在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面前，显明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不信神，但是他不定我们的罪。何等真实的神！所以当耶稣来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这是宇宙当中最大真实说的话。今天我们在人当中，我们根本不敢这样子说。但是我也听到很多的见证，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信了耶稣，他真的爱他的丈夫，刚才我们姊妹所说的，他知道今天不信耶稣他的结局是什么样，所以一定要传耶稣，一定要说到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罪人可以蒙恩典。我也听到好多的见证，本来是在人的下面帮人做事的，今天信了耶稣的时候，他有那个胆量，他有那个爱，可以去跟他的上司传福音，因为他里面有耶稣的爱。他说你也是罪人，但是需要悔改，需要接受耶稣做救主。他的上司也得到了耶稣基督，因为这是真实，在真实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爱。耶稣来显明我们是罪人，不定我们的罪。第二，耶稣来他必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到一个解决，我们怎么来悔改呢？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到一个解决，我们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呢？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不仅仅显明我们的罪，他还背负解决我们罪的重担。所以刚才我们姊妹在做见证，人被捆绑其实最痛苦的不是用铁链把你捆在一起，最痛苦在哪里？在哪里？心里面的捆绑。今天在美国做父母的不容易，特别你有 teenage 的儿女，你心里面很受捆绑，很不自由的。今天就算是你在这里赚钱，你生意做得很成功也不容易， 不是用外面把你铁链锁起来，是哪里受捆绑？里面受捆绑。耶稣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为要释放我们。所以刚才我们唱的104首诗歌里面，他说救我恩何等丰满，何等无限量，主断开我一切的锁链，主把我释放。耶稣来就是要释放我们，耶稣来就是要来拯救我们。这是这位真神，真实的神。第一，在他没有一点的虚谎；第二，在他没有一点的改变；第三，在他最大的爱的里面，他创造了我们；第四，在他最大爱的里面，他呼召我们悔改。我们的神第二个特点，他是活神。很难解释啊，什么叫活神？但是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情形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死？死就是说我跟这个人，我能不能跟他讲话？能不能？有没有人跟死人讲话的？没有。死说到什么？死说到我所有的心意，这个人没有办法了解，他不能帮我一点的忙。死说到我们两个人中间没有来往，这个叫做死亡。所以我们的神他是活神，说到一件事实，说这一位的神他跟我们是一个有关系的神。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说到我们的神有一个关系，他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称他是父神。父亲在中国人的眼中，在西方人的眼中都是最大的。什么是父亲？父亲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一切的源头都是从他来的。今天神是这位活神，他跟我们有一个关系，说到我们一切的源头都是从他来的，我们跟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跟他有一个沟通的关系。神可以跟我们说话，我们可以跟他说话，这说到一个真实的活神。所以今天信耶稣的人有一个特点，信耶稣的人也有一个权柄，信耶稣的人也有一个享受，就是我们可以听见神跟我们说话。我们也有一个权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说话，因为他是活神，他是活神，他是活神。所以他做了一件大的事情，就是当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的时候，经过三天他可以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说到这一位活的神跟所有一切的活物都不一样，他是独一的，他是一切的源头，只有他能够叫死人复活。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人活在地上本来就不是很容易，但要面对死亡更不容易。所以今天信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把握，我们也要经过死亡，但是那个死亡对我们不再是一个恐惧，对我们不再是一个盼望，不是，对我们不再是一个捆绑。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活神，他有一日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就像那一日他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今天你只要信耶稣基督，神给我们一个大的奖赏，给我们一个白白的恩典，就是他可以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不是你从母腹里面得到的，这个生命跟你的出生无关，跟你的种族无关，跟你的教育水平无关，更是跟你的财富无关，跟你的聪明智慧无关。今天你来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面前，你就要接受耶稣，神赐给你永远的生命。这位活神说到我们跟他有一个关系，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就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真实的生活，因为他是真实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怎么过日子呢？我是一天 算一个馒头过日子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是一天一天算的。哦，今天是过了第一天，今天过了第二天，为什么一天一天算？因为日子很难过，24小时很长，所以是一天一天一天算。一眨眼之间，20年过去了。如今回想起来，像是做梦一般，但是也不是。为什么？因为要感谢我的神，感谢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信了他。如果今天我们不信他的时候，真的几十年像做梦一下子空了，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哦，可能你多了房子，可能你多了汽车，哦，这个有，但是你这个人没什么改变。感谢我们的神，20年过来之后，真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大恩典的工作。我们的做梦跟世界上不信的人做梦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梦何等的甘甜，我们的梦何等的真实，我们的梦何等有盼望。朋友们，今天时间非常的短，但是刚才我们姊妹做的见证，他这个又真又活的见证，说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人所有的盼望就在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身上。你要不要？教会可以为你祷告，我们现在就可以为你祷告。借着祷告，借着圣灵，借着耶稣基督，你可以得着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你可以在地上过一个有真实的生活，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神爱我们，爱我们的爱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唯有你相信神，你才开始慢慢踏进那个爱的真实。我邀请你今天也接受耶稣来做你又真又活的神，让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你进去之后，你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神爱我们竟然这么的深，的确是我们永远想不到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如果愿意的话，我请你站起来。我先请没有在众人面前站起来愿意接受耶稣的人，我请你先站起来好不好？今天是一个机会，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早已经看见你了，他知道你坐在这里，他知道你正在读他所写的话。你愿意站起来的时候，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要负你的责任，他要向你显现，就像向我们的姊妹显现一样，他要除去你所有一切的捆绑，他要带领你来认识他。等一下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好，我们唱那一首耶稣爱你。今天愿意呼召你再回到他的家的神，你愿意吗？你愿意的时候，我请你站起来。你如果已经接受主，
你还没有受浸，你也愿意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我也请你站起来。
等时间有个先天不变好意，那就是
神的儿女应该站起来唱的，把我们的爱，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敬拜来归给他，是一位永远爱我们的神。 我们有一些祷告，弟兄姊妹们，你有感动的，你愿意祝福的，你愿意为你所纪念的朋友的，你也可以祷告在主的面前。